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7月2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关注一名美军外籍士兵终于圆梦成为美国公民的故事。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DOA 卫视。美国加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说，他将指定一位独立检察员检查德克萨斯州收容非法移民子女设施的状况。此前有报道说，那里的设施状况十分糟糕。多利里法官在洛杉矶说，在德克萨斯州里奥格朗德收容儿童的联邦政府设施，看来一些长期问题仍然存在。法官说，政府检察人员和非法移民父母对设施的评估有出入，并说独立检察员能给出客观的看法。非法移民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提出抱怨，包括食品变质、供水不足以及温度过低。法官裁决前，美国政府官员努力在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让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团聚。社交媒体公司推特报告其单月有效用户数量减少之后，公司股票价格星期五直落将近20%。推特公司说，2018年第二季度的单月有效用户是3亿3500万，比第一季度减少了100万，并且低于华尔街预期的3亿3900万。推特说，单月有效用户的数量下一季度将会继续减少，公司在继续关闭违反服务协议的账号，以及降低某些账号的突出地位。推特公司说，这个社交平台的稳定比用户的增加来得更重要，不过这使得投资者更难评估公司的价值，因为他们的主要标准是这个社交平台潜在的用户数量。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商凯盛家具的总裁罗子文说，为了让越南人辨别台商与陆商，他们得到越南当局的许可可以悬挂台湾的国旗。报道说，占越南家具外销5%的凯盛家具，在513大规模排华事件当中遭到不明越南人的打砸破坏，损失了大约$100万。之后经过台湾台商协会、相关社团以及越南政府的交涉，除了获得一定的免税金额作为补偿之外，为了防止越南民众分不清台湾和中国的企业，获准在厂区高挂台湾的国旗。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在本世纪末预计的二氧化碳浓度下生长的水稻，
人类在燃烧煤炭、石油的同时，向大气层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虽然植物生长需要二氧化碳，可是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过浓会减少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营养成分。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总统的权限到底有多大？要小心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太高，可能会减少农作物的营养成分。另外，无人驾驶班车开进纽约时代广场，旅游观光更加方便。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即将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预计议员们会就很多问题进行严厉的质询，其中有可能包括他对总统权限的看法。卡瓦诺认为总统的权限很广，那在美国总统的权限到底有多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onight it is my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将提名布莱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Kavanaugh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卡瓦诺法官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的时候， 表示要给最高法院带去他独立的心态。
我相信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我们共和国宪法的精髓。如果我的提名被参议院通过，我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每一起案件，我将永远保护美国宪法和美国的法治。
然而，民主党发誓将阻挠卡瓦诺的提名，他们担心他的保守主义观点会使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严重右倾。
总统先生，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五年半里一直为您和美国总统服务。
民主党人对卡瓦诺对总统权限的看法尤其表示担心，这从他在为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工作时可以看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是这么说的：
卡瓦诺先生不仅说总统不应该被传唤，他说总统不应该接受调查。卡瓦诺先生，难道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Is the president above the law?
卡瓦诺在法律论文中写道，总统不应被民事或刑事调查分心。法律专家乔纳森特里表示，简短地说，卡瓦诺觉得总统权力应该很大。
卡瓦诺信从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权力的定义，他倾向于服从总统。如果川普有什么事情需要法庭处理的话，这能帮上大忙。不过这是卡瓦诺的哲学信仰，不代表他是有偏见的。
卡瓦诺的观点令自由派活动人士德鲁考特尼感到不安。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有脱不掉的关系。
法律分析人士凯特肖表示，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无疑会追问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
比如说，如果总统选择不主动接受问话，而特别调查员穆勒下令召唤总统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问题。你可以传唤在任总统吗？如果这里有法律之争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被提交给最高法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卡瓦诺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知道民主党人会对卡瓦诺的记录进行攻击。
兜售这种廉价的政治恐惧是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商。美国人民当然清楚政治职位和司法职位的区别。
卡瓦诺的提名要获得通过，必须有多数参议员同意。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1个席位，民主党占有49席。
人类在燃烧煤炭石油的同时，向大气层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虽然植物生长需要二氧化碳，可是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过浓会减少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营养成分。
李维斯·泽斯卡是美国农业部的植物生物学家，他正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对水稻等农作物的影响。
我们知道二氧化碳使植物获得养分，它会使水稻生长得更多更好，但事情远比这复杂。
泽斯卡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现，在本世纪末预计的二氧化碳浓度下生长的水稻，其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B 的含量较低。在以水稻为主食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
水稻是世界上近20亿人口的唯一卡路里来源，因此无论水稻发生什么事，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受影响的不仅是水稻，其他研究发现，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玉米、豌豆、大豆和其他农作物也会失去一些营养价值。
会出现稀释效应，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加大，与土壤中的养分失去平衡，植物会变大，但得不到足够的养分。
植物需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才能生长，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植物会长更大，但它们也需要土壤中的氮元素来制造蛋白质和一些维生素。氮水平没有变化，锌和铁等其他土壤矿物质也没有变化，因此植物虽然更大，但营养成分较少。这并非全是坏消息，不含氮元素的维生素可能会更好。
Vitamin C，
你会很高兴知道维生素 C 主要就是碳，因此我们认为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维生素 C 的含量可能会增加。
但二氧化碳增加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农作物的范围，在这些单子下面是一种银胶菊，一种令人讨厌的、侵入性强的、可以引起过敏的杂草。它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杀死其他植物。 泽斯卡想知道，随着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凝胶级的数量是否也会增加？
如果数量增加的话，这种植物控制周围土地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鉴于这种植物这么有害，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
泽斯卡30年来一直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将如何影响植物和依赖它们的生物，从农作物和杂草到喂养蜜蜂的花粉。
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二氧化碳对植物的影响时，当然这很重要，但请记住，这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到所有生物。
泽斯卡说，即使经过30年的研究，科学家们仍然在起步阶段。
无人驾驶汽车开进了纽约时代广场，下次你去逛街，步行也好，坐车也好，就看你喜欢了。
这种箱型电动汽车在大约150米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返，它配有高科技感应器，不需要人来操纵方向盘。
我们展示的是 Coast Autonomous 公司推出的低速无人驾驶汽车。
这种低速无人驾驶汽车主要用于机场、校园、主题公园或者市中心，为行人提供代步工具。
很多人不喜欢开车，甚至还要找停车位然后再步行，他们想要来去自由。我想现在不仅是年轻人，甚至全国人都是这种想法。
这种汽车在没有座位的情况下可以承载20人。 Coast Autonomous 公司虽然开创仅1年，可是在开发无人驾驶技术方面已经有15年的经验，预计第一批无人驾驶汽车将在明年投入使用。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澳洲一位10岁的男孩人心善举感动社区。另外，苦闷无助，来自中国的 Lizzie 讲述在美国心理咨询的经历。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澳大利亚一位10岁的男孩立志要帮助城市里无家可归者，他把募捐来的衣服挂在树上，让需要的人免费来拿，为流浪者送去温暖。
树上不会长钱，可是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树上会长衣服。
我们把衣服放在树上，天冷时需要的人可以来拿。
霍巴特市住房短缺，露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多。10岁的奥利弗·爱德华兹就发起了温馨大树 Free on the Tree 运动，为穷人提供免费外衣。在妈妈的帮助下，奥利弗把募捐来的外衣挂在城市各处的公共场所，然后贴上标签，如果需要就来拿吧。
Just trying to really make it accessible.
我们想让大家拿起来很方便，同时也让他们保留隐私，有时开口求助也不容易。
这个行动感动了很多人。
I love the idea that he's thinking about the stigma.
我很赞赏他的想法，他考虑到流浪者可能受到的歧视，他们寻求帮助有多困难。从这点来看，他的主意太好了。
霍巴特居民麦克·亨德森已经在伯利恒收容所里住了3个月。他看到树上的大衣，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idea.
你在街上流浪、无家可归的时候，很需要保暖，特别是现在霍巴特入冬了，非常冷。很多流浪的人很感激有衣服穿。
奥利弗已经在霍巴特的树上挂了大约40件大衣，他的目标是在这个月里挂满100件。他希望全社区都来参与，让温馨大树活动不断扩大。
今天，时尚的变化越来越快，为了迅速准确的判断市场动态，时装公司转向数码化设计。
具有165年历史的名牌老店列维斯公司采取创新手段生产牛仔服装。每个季节，列维斯牛仔服创新实验室都要推出上千种新款式，给丹宁布带来各种各样饱经风霜的感觉。列维斯的设计师采用数码笔和触屏电脑设计出丹宁布的磨损图案，然后把设计图案上载到这种激光设备中。就这样，一条新的牛仔裤便附上了岁月的痕迹，只花了一分半钟就完成了人工需要20到30分钟才能完成的工序。
改用这种新的数码手段后，我们大大的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及时的把产品送到顾客面前，而且还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顾客们想在店里买到什么样的产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时装公司开始采用数码设计和自动化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更快地跟上了流行趋势。全球采购公司立丰有8000多个零售商客户，立丰正在帮助客户向数码供应链转变。先进的软件在设计时装的同时，还可以展示逼真的 3D 图案，省去了制作人体模特的花费和时间。
You could actually essentially create an entire collection.
你可以在裁剪之前就设计出一整个系列，既减少了浪费和前期准备时间，又可以及时做出决定，提高整个流程的效率。
So the entire process becomes more efficient.
旧金山的时尚新宠 Beta Brand 公司邀请顾客给新产品投票，比如这种防水靴，然后把获胜的款式送到立丰公司，制作出 3D 样品在网上销售。一直到有顾客购买时才真正的生产靴子。
这种技术的优势就是速度，你可以说对，这就是我们要销售的产品，现在就上市。
这项新技术给列维斯带来了改革。多年来，牛仔裤都是在外国工厂生产的，工人们用石子和砂纸等工具来磨损服装，那些工厂不久也会使用激光设备，就像内华达发货中心的这些机器，可以在向商店发货前才完成牛仔裤的款式。
This is a radical breakthrough.
这是一次彻底突破，不仅会改变牛仔服的设计和发展，还会改变牛仔服的生产和销售。
Designed and developed, how it's manufactured and how it's sold.
预计技术新浪潮会给时装行业带来变革，促使厂家更快地推出最新产品。
在中国，心理咨询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甚至有人认为只有精神病人才应该去做心理咨询。相反，美国的心理咨询体系很发达，有的人会定期去拜访心理医师，疏通情绪，保持心理健康。我们来看看从中国来的 Lizzie 在美国寻求心理咨询的经历。
有的时候就在公司上班啊，或者怎样，白天的时候，或者去吃午饭的路上呀，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是有人拿一个黑色的一个麻袋套在我头上，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就承受不了这种力量，然后一下变得很无助。我叫 Lizzie， 然后我来美国差不多有快7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一开始来是在读研究生，然后现在从事就是国际教育方面的工作。当时是2017年初的时候，因为学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面陪护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时在那个期间也见证了很多的生离死别，觉得也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刺激吧。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期待的心态，就是很简单的一对一坐在一起聊天，他坐在我对面，然后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跟朋友和家人去诉说的时候是只是宣泄而已，让这些感受去发泄出来，时间久了我会发现自己变像祥林嫂了，就在一个同样的故事一遍一遍去讲，一遍去讲。父母吧，也尤其作为中国父母，大家的对这个心理咨询这个把 板块本来就不是很正式，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想就好，你只要不要去想，控制自己不要去想就可以。但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如果我能控制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对吧？但是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因为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能看到你作为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根据你生活的经历啊、感受给你的建议，比你自己要想10遍20遍还要再清晰。我记忆印象特别深，当时心理咨询师有过一张像类似于表格那样的东西，然后他会有很多就是当时简笔画了，就是这个表情，然后他会问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表情吗？他让我去通过这个话来去 recognize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中间，因为在人特别难过特别悲伤的时候，通常很多情绪就混在一起，你没有办法正视到底你感受最强的是哪一种，或者你最需要去解决是哪一种。其实说实话，我每次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在心理咨询师面前都会就嚎啕大哭，可能一个人在开车回去路上呀，或者回到家以后还或者是会有低落，或者甚至就是哭的这种状态，但是之后呢就会觉得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一是觉得自己情绪得到一个宣泄，再一个就是觉得可能对自己未来碰到这样情绪的时候更有信心自己该去怎么处理它。
每年游客们都会慕名来到马里兰小镇柏林来观赏一项与众不同的比赛——浴缸比赛。这项比赛幽默搞笑，可是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就是为身患重病的孩子来募捐。
马里兰的历史小镇柏林恬静安逸，但每年都会因为举行年度浴缸大赛而变成热闹非凡的大排队。这项年度比赛已经进行了28年，每年夏天观赛者们都会聚集在主要街道上观看游行，并为他们最喜欢的赛手欢呼助威。从赛事筹到的钱将会捐给一个名为相信明天的儿童慈善组织，该组织为身患重症的儿童提供医疗帮助，并为他们的家庭组织海滩度假。消防员麦克怀利是今年游行的领队。
自从我12年前搬到这里，我就在给这个小镇的各种活动帮忙。浴缸大赛执行总监当时请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穿浴袍、戴浴帽、拿着肥皂毛巾来为游行领头。本来只是带那一次队，但如果我们现在退出，他们说会把我们涂上沥青、沾上羽毛，然后扔出城。
参赛者十分认真，比赛是有标准的，而且有不少竞争对手，每一个参赛浴缸必须有方向盘和刹车，符合大小标准，并且由达到合法驾驶年龄的司机来操纵，也就是说参赛者必须在16岁或16岁以上。
这活动非常好玩，它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得造出个合适的浴缸，把我最好的朋友塞进去，然后推着他跑个几百码，我可以一边享受在太阳下奔跑，一边看着道旁的群众为我们欢呼。
活动组织者说，浴缸大赛是个双赢，这场比赛不仅为小镇吸引了游客，还为一个值得奋斗的事业筹到了钱，并且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在炎热的夏季到户外活动的理由。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的英语顿中，我们关注一名美军外籍士兵终于圆梦成为美国公民的故事。当巴西出生的凯利·奥利维拉按照美军的特殊项目报名参加美国陆军时，他觉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个项目让参军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可是由于陆军增加了背景调查，奥利维拉熬了2年才等到了这一天。而在这期间，奥利维拉为了保持合法的身份而苦苦挣扎，终于他走完了程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巴西出生的凯利·奥利维拉说，他为了这个梦已经等了13年了，如今只有几步梦想就要实现。他在文件上签字向移民官报道，接着仪式开始了。这一天是美国国旗日，来自18个国家的28人在一处历史民居参加宣誓入籍仪式。激励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创作美国国歌歌词的一面历史名旗就是在这里制作的。这不是普通的规划入籍仪式。
我一直在心里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所以今天只是把它正式化。
2016年3月，奥利维拉按照 MAFNI 项目报名成为美国陆军士兵。这个项目保证服役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这是漫长的旅程，大概有13年。
在当兵前，奥利维拉曾试着用其他方式维持合法身份，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
我去上学，拿到实习工作签证 OPT， 找了份教职，当了一名学前班的教师。我想通过学校得到工作签证，可是很难，因为要得到工作签证，你必须有特殊技能。不幸的是，我工作的学校没有办法为我办签证。
这时，他听说了美军的 MAFNI 项目。
有人告诉我，军队有这么个项目，叫做 MAFNI 项目。如果你参军，就能通过这个项目获得公民身份。
2016年，这个项目被停止了，这影响到奥利维拉的服役。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顾虑为由，下令对按照 MAFNI 项目参军的军人和新兵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对奥利维拉来说，这意味着两年的苦苦等待。他参加操练，并艰难地维持着合法身份。他的朋友说，这段日子很难熬。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段旅程太漫长了，一直很艰难，好像噩梦一样。
凯莉的未来会怎样？
对我来说，现在是天高任鸟飞，我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始。过两月我就要去参加新兵基础训练了，我太兴奋了。
国家名称的重要性在哪儿？对于马其顿共和国来说，这是加入北约成员国最后障碍。希腊反对马其顿加入北约，因为他担心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可能会对希腊一个同名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在布鲁塞尔进行年度峰会。成员国增加意味着北约能够更好地推进共同目标，接受新的挑战。
在人们担忧北约、俄罗斯的挑战和七国集团的分裂的时候，在美国如何处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时候，这一具体的方式表示北约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正在欧洲积极发挥影响力。外交政策专家列特马丁说，北约扩大能够保证其他地位，并且增进所有成员国的安全。
过去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事件显示，北约或许不会再扩大了，但是我想对于北约来说，象征性的显示它仍然在蓬勃发展，仍然在扩大是很重要的。
对于其他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前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福什伯说，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对某些问题没有分歧和矛盾，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些分歧将更容易被妥善处理。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的扩大不论对北约还是对表示希望加入北约的俄罗斯的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国家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虽然马其顿问题的双方看来接近于达成协议，但希腊和马其顿的立法机构需要分别通过更名的议案，之后北约才能考虑将目前的马其顿共和国接纳为北约的第30个成员国。
你眼前看到的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是建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一组模拟村落。这些村落是总面积达2600平方千米的训练中心的一部分。这里看起来像是电影场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由好莱坞的场景设计师们帮助建造的。士兵们被派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前，会来这里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上士科迪·布里顿训练士兵们在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这些隧道中的所有物品， 枪火、爆炸物和浓烟都被设计用来让受训者的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说，士兵们需要学习在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开始交火的时候，你把17、18岁的士兵放到火力的正前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来没有身处炮火、枪击或爆炸的环境里，有时候他们会哭，会蜷缩起来，有时候完全懵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要么战斗，要么逃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战斗，一些人会被吓倒，这是你被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欧文堡提供的不仅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们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里。维萨姆·阿杰伯瑞来自伊拉克，他曾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待在伊拉克太危险了，他在美国获得了庇护，现在在欧文堡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的出生国。
It helps me when I train or help someone.
他们去海外之前，我们会在这里训练或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误。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个，要注意那个。士兵不会知道这些东西，这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们管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拟国家叫做阿托皮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诺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那兵艾比盖尔·布尔格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皮亚的军队打败。
这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本应保护人民，但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也很有意思。
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欧文堡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欧文堡对公众免费开放，让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缴的税费被用到了什么地方。
本期的创业节目为您介绍两位创业家的故事。罗杰在明尼阿波利斯开设了流浪猫自行车行，为其他喜欢骑车的人修理自行车，也购买旧的自行车重新装配后出售。朱莉手工制作各种意大利面条，还出售其他正宗的意大利食品，让喜欢意大利料理的顾客有了口福。下面请收看本期的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哈尔门广场，我要去跟流浪猫自行车行的业主之一罗杰聊聊。这是位于美国自行车之都的一家出售和修理自行车的店铺，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自行车这个名词一直到1860年代后期才在法国创造出来，当时是用来形容一种新式的用人力驱动的机械两轮车。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大约1亿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每年的保养费用只是汽车的1/20。罗杰和凯莉第一次踩上自行车踏板就非常喜欢，他们通过流浪猫找到一个自己爱做的事情，而且能够维持生计。首先请告诉我们你们是谁，还有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的名字是罗杰·科尔克，你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我的自行车店里，店名叫流浪猫自行车，我和凯利·杰森共同拥有。
你的教育水平呢？
我的教育水平，我念过诺森高中，当时我有上大学的经费，但在那个年纪，我自以为我什么都懂，所以没有上过大学。
你这一辈子总是骑自行车代步吗？
我从4岁时起就开始骑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了。
所以你就成了喜欢自行车？
我从很小的年纪就陷入对自行车的迷恋。93年我开始送信，后来我不干了，我做了21年。然后呢？
你做过自行车信差？
对。
除了自行车信差以外，你还做过什么？
多年来我做过 T 恤衫印刷，我做过餐馆服务员，我在一个有机农场工作过。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电话推销员，但多数情况下我做的许多工作都跟我用的手有关，还要有一点头脑，并不是非常多。
什么时候从一个嗜好，从一个你在闲暇和送信之余做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呢？
可以说在过去15年里，我一直从事和自行车有关的工作。我拥有一个修理架，一个自行车架和所有的工具。我在北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个工作室，那有我所有的工具和我的自行车设备。我为信差装备自行车，也修理自己的自行车。我们在这里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
这是你们最初开业的地方呢，还是后来搬到这里来的？
这是最初的地方。起先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离我家不远的布林马尔有个地方，我们去和他们谈条件，才刚坐下来谈，他们就把我们的价钱翻了一番。
真是的。
是啊，那是在12月。我说你们并不真想要一家自行车店，因为你们把价钱加倍。现在是12月，我们可没办法。
因为那可能是收入最少的月份，想从10月到5月。
对，淡季经营很困难。
这是你们自有的建筑吗，还是租来的？
我们这儿是租的。我们进行谈判，起先我们考虑的是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后面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但是后面那个价钱太高了。
是的。
还有就是这个物业的业主并没有什么降价的意愿，就是因为这是个需求相当高的地区，我们必须把我们行业的概念也灌输给他们。开始时候有困难，因为他们不十分明白像修理自行车、重新装配自行车和全新自行车等等。我们第一次跟他们讨论的时候，这些还都不十分清楚。
即使在这个城里有这么多的自行车店，他们还是不明白吗？
你会这么想，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他们喜欢我们了。
好，
他们喜欢我们，他们意识到那个我们对这个商业区还有这个居住区有特殊的意义。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因为业主还是这家店的风格？一个顾客来这家店而不是另外一家，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就我而言，这些原因都是，他们是非常实在的人，这是交易。你骑了一阵子车来到这儿坐下聊天，聊聊他们正在修理的自行车。这个城市每个人都骑车，有这么多的小径和公园，几乎是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
你是怎么取得资金来开店的呢？
我们的融资，我们基本上是凑份子。我们开的时候只有5000美元。
总数呢？
就这么多。还有呢？除此之外，我还有大约价值5000美元的工具和大约10000美元的自行车和零配件，所以我有一堆东西，还有许多旧零件，差不多就把店面填满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是不是马上就开始了？那因为你已经有客户了。
差不多是那样的，几乎立刻开始。我说这个我才辞掉信差工作，所以刚开始那2年我还在当信差，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信差会来想要支持我们。这个社区很多人也希望自己社区有个自行车店。
商标、店名、设计，所有这些都要到位，是不是非常昂贵的投资啊？
不是，这是我们发挥创意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有个商号，我们起了一个不同的店名，人们很难记得住。
那叫什么？
本来叫做基索尼自行车行。
对不起，叫什么？
基索尼。
我忘了。
我们有个商标比赛来决定我们的商标。我相信我们有全市最酷的商标。那是一个在本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我们要得到这种水平的商标。
是，
而且还是免费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赛。对
对，我们举办了一场比赛，他得到150美元的商店积分，所以我们的商标只花了150美元。
还是商店积分？
是啊。
你们的脸书很活跃吗？
是的，
有些活跃。
主要是凯莉在做，比我做的多。我在上面放了很多很酷的照片。
人们多久换一次自行车呢？我是说这只是维修，还是总有新主顾？因为自行车在我看来是个采购大项，可以用好几年，你说呢？
对。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是这样，你说的很对。许多自行车发烧友通常拥有的自行车不止一辆，他们通常拥有几辆不同的自行车。他们会有一辆在淡季潮湿天气用的雪地自行车，他们也会有一辆在夏天用的自行车。
谈谈合作关系吧。对一些正在考虑合伙关系的人来说呢，有个生意合伙人怎么会怎么样？
你得保持一颗开放的心，你必须要有耐心。
你们做朋友多久了吗？
那时候我不太了解他，而且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都是好事。
当然了。
我从前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做生意，合作的不错，但有时候生意会带来摩擦，个人生活的问题可能会波及生意，就是这样。我认为自己运气好，能碰到一个人，他平易近人，他是个好的机械工，他是个真正的好人，而且负责任。
人们喜欢刷卡或者使用 Square、GoPayment 这样的东西，这对你们做生意的方式是否有影响呢？
我们接受信用卡。
嗯，好。
那是我们从开业第一天就决定要做的事情之一。我们接受现金，我们接受支票。我告诉别人，你可以给我食物和一些钱，我也会接受。我相信我们大约70%-80%的营业额是用信用卡付款的。
骑自行车行进的速度比走路快3倍，而消耗的能量却大致相同。所以你在做什么呢？
用这个，我实际上是在这位老兄有一个后轮变速器的问题，影响到变速，因为指数转移不正确，所以我现在要检查这儿的齿轮，看我是否能让它接驳。这儿有个桶状调节器。
嗯，对。
我们现在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让链条准确的上下变速。
懂了。
每次我把它上下移动，它都能衔接在那些齿轮上，没有问题。
你怎么学会修理的？如何去做这所有的事情？老兄，是自己摸索呢，还是有人教您？
很多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学来的。你知道，我得到有一些别人的建议，我也有许多朋友是机械工。在下面我们有许多自行车，我们保存下来。
这些都是库存吗？
这里许多是库存的东西，我们要卖掉。有些自行车是别人寄售的，这里的许多自行车要么在待修，要么已经完工，是顾客的自行车。
这里出售的是什么？你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最近拿到的施温牌大学运动5号，它是一辆小一点的自行车，没花多少钱。我要重新装修。我们的出门价格是$250。那辆是80年代的施温牌旅行者。那么那辆呢，我正在为一个顾客进行重整。
那辆很酷。我想下一步呢，就是挑一辆好用的自行车出去跑一跑。
我已经给你挑了，我们上去吧。
好。根据全国自行车经销商协会在开始自行车生意这项艰难的创业工作之前呢，你应该仔细考虑，要确认自己在推销商品、购买策略、会计、广告、人事，甚至清扫地板等方面都要拥有热情和创意。现在你们已经开业3年了，做得怎么样？比方说赚钱了吗？生意好吗？你快乐吗？就谈谈你自己吧。
我很快乐。还有，我说到哪儿了呢？我们很忙，跟去年相比，我是说我们每年都很忙。你知道数目并不大，不过我每年赚的钱都更多。
酷。对于其他怀抱梦想或者希望把嗜好变成事业的创业者，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最好的建议呢？他们都希望了解一下您有什么看法。您
要肯定你做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因为很可能你在业务上每件事都做得对，但有时候仍然无法功德圆满。
当然了。
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许多努力。
好，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的店里来。
太棒了。
非常感谢。
谢谢你找到我们。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创业的方法有上百万种，但罗杰和凯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银行里的存款不到$1000，但在第一年就有了盈利，收入超过$60,000。他们拿出个人资金开业，花费总共大约$5000。过去3年，他们一直保持盈利。罗杰和凯莉用来形容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就是奉献。着手做生意可能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你应该和伙伴们讨论每一个细节，在餐馆也可以，就是不要喝醉了。创业者应该永远锲而不舍地推销自己的想法，那样做的话，你就总是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走。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流浪猫自行车的链接。我在爱荷华市的巴威利街，我要访问朱莉，她创建了一个名叫渣渣的个体意大利市场，已经成为爱荷华市当地居民必到的购物之所。我们去听听她的故事。 全世界有600多种不同形状的面条。有传言说，托马斯·杰弗逊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享用通心粉后，就把它引到了美国。如今，北美洲的普通人每年消费大约15.45磅。朱莉在走了几条不同的职业道路之后呢，决定把自己对烹饪的热情转化为生意，同时也为地方社区提供正宗的意大利食品。告诉我你是谁，我们在哪里？
好的，我的名字叫朱莉·帕里西，这是我的面食店。这是家面食店和意大利市场，我们所有的面食都是在这儿制作的。人们可以到店里目睹面食制作的过程，这很不错。然后他们可以购买做意大利餐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好的，我想知道你的经历，请从头跟我说说，包括教育、工作，还有任何其他你认为可能和你的过去相关的东西。
好的，我是2001年来到爱荷华市，在爱荷华大学就读。我那时候想毕业之后我要上烹饪学校，但实际上我没有去，我去了纽约。在我亲戚开设的餐馆工作。
哪一类的餐馆呢？
是意大利餐馆。
好。
我当时负责做沙拉，但是我学到很多，因为一直盯着厨师看。
那是烹饪学校的一个很好的辅助。
对，是的。所以我在纽约待了一阵，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在那期间我想，也许我并不想在餐馆工作吧，也许我想做护理。几年之后我丈夫让我搬回爱荷华市。我想我要继续在我大学选几门课。一天我们讨论到血液，我就说，哎呀，你知道这不适合我。然后我想，那我应该做点什么呢？我又擅长又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观察农民市场，那儿只准你制作某些东西来卖，而面条是其中的一个。这也就是美国中西部对面食的一种说法吧。你可以制作面条，而且还没有人卖面条。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面条，我也很肯定我能做，也能卖得出。我现在已经到农民市场5年了，我取得了一个能出货给杂货店的商业店铺，从农民市场向外扩张了一点。
促成你决定接受这个全职工作的突破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忠实顾客的支持吧。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农民市场的鼓励和支持，因为如果我没有开始那个工作的基础的话，如果我是说假设我没有从农民市场开始，而是直接说我要开店，那我觉得我不可能发生的。
你必须证明自己的想法。
是的，是的。
对于你自己，
我很难被人说动，那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跟我说，对啊，这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做这个。
你看今后一段时间你会继续做农民市场的一份子吗？
是，只要有可能我很乐意继续待在农民市场，因为我认为和顾客的互动是业务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是当然了。
要取得他们的反馈以及听取他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会开始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呀？你又不喜欢什么呀？他们的反馈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有助于培养和创造我现在制作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你的市场调查研究呢，基本上就是从顾客口中取得。
对，是的，是的。
几年前他刚开张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美好的农民市场听到有关渣渣的事。我们来自东海岸，我出生意大利裔的家庭，对意大利食品垂涎三尺。
你制作自己的面食吗？你自己的酱料？
是的，我们做。
根据相关网站，我们要开办一个制作新鲜面食的生意，并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和人力，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市场。让我们了解全面的情况，请说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整个故事。
我有一天在网上找到这个地方，我发狂似的打电话，打给房产经纪人，我说我一定要看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只看了一圈就爱上了它，绝对的爱上它。
你当时是否知道这个地方在19世纪就曾经是个杂货店呢？所以你已经知道了。这些年来这个建筑经历过怎么样的变化？它一直是间杂货店吗？
从1856年这个建筑完工就是间杂货店，一直到1972年，当时它是我们镇上最后一家有机食品商店。后来这个房子年久失修，我们在2012年1月收购下来，开始翻修，让它恢复历史的原貌，或者说尽可能让它接近1856年时的原始的结构。
你需要的总金额是多少，或者说是成本多少？
大概$20,000左右吧，我觉得挺好的，要考虑。
那很低。
是，真的是很低。
你用什么办法？一开始有没有尝试取得银行贷款或者做任何事情？还是说你直接找人家，而他们说？
是，有，我找了几个不同的叔伯吧，我的兄弟，是每个人都凑了份子。他们，我们
做成了。你们开业多久了呢？
我们5月1号开张，所以有一个半月了。
哦，全新的。
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呢？
目前还好啊，我真的很高兴。这些顾客，上门的客人都很开心。
你有没有一个成本分析或者细目，说明你在这里维持下去必须要有的销售额？
我估计我每天大概只需要$200-300的生意就够了吧。
你的第一家商店是什么时候开的？第一家杂货店？
我从基础开始做起，你必须要提交你的成分表，通过适当的管道和正确的人谈话。
对呀。
那就是我做的。
据传说，面条最初是由13世纪的德国面包师傅做的，他们把面团做成刀剑、鸟类和星辰的形状。店名叫渣渣，是怎么来的？
哦，我当时在旧金山照顾我的侄女和侄儿，我的侄儿罗曼当时还很小，我教他意大利语，我说你可以称呼我奇亚，这就是意大利语姑妈的意思，但是他从来发不出这个音，一直都说渣渣，所以这是一个难忘的名字。现在他快8岁了，而我永远都是渣渣。
谁教你做面食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渣渣教我的。
对对对。
但渣渣又是谁教的呢？
我小的时候，我的祖母就住在我家旁边，所以我总是跑到后院去看她在厨房做什么。她总是在做意大利面。
做面条的过程还有哪些？我想，这看起来像一团可怕的面包，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快做好了，让它发几分钟。不过我这儿已经有一个已经发好的，我们可以开始擀面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蔬菜风味的面包，我正好有人订购一些蔬菜风味的面条，所以我想今天正好做这个吧。
太棒了。
你可以把你的面饼压扁，把它们变长一点扁一点，把它们都拿过来。
好的。
它们都要通过这里。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如果我们马上把这个面团切开，它仍然会很粘，会粘在一块儿，它们不会成为我们想要的形状。
对。
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做，先把它铺平，然后我要开一个小风扇对着它吹，让它干燥15到20分钟，就是要吹掉一点水汽。
现在这个已经干了一阵子了，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来做出这个美味的意大利面。
我们需要把它切割成意大利宽面条，我用这个方法切开之后呢，把它折叠起来，因为它们会照这个样子干燥，可以服服帖帖的装袋。来吧，试一试。
我要是切到手指头，你不会大笑吧？
不会不会，你手指头伸不进去的。
进不去。好，
完美，放在这儿。
所以它开始是一个圆形的大面团，后来成为一大片的东西，最后呢放在这里面出售。
是啊。
像脸书、推特和 Yelp 这些网站有多么重要呢？你积极参与了什么？这些网站对你们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我每天都用脸书和已经在那个平台上活跃的人保持联系。我很幸运，我的兄弟在推特工作，他有的时候会帮我在那儿做些宣传。
如果有个人在你的位置，他们要么是对现在的工作满腹怨言，或者是梦想要做点别的事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说，如果你真的对某件事感受强烈和充满热情，它是会传播出去的。这像是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东西。当你走到一家大的商场，你不会有那种感觉。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需要喜爱货架上的每件产品才来上班，他们在那儿，你知道，是为了
利润。
对，所以如果你能把能量传播给别人，他们能受到鼓舞，并且发挥出来。
所以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
谢谢，谢谢。 开创生意的办法有很多，但朱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呢，银行里有大约$2000的存款，他的信用评级为740分，他第一年的营业额为$9000。尽管他是兼差，但仍然能够赚钱。他获得了$20000的资金来打开自己的店门。朱莉用来说明把生意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决心。朱莉总是在探索不同的点子，一直到把渣渣提升到另一个水平。一旦你通过了谷底呢，前途将是一片大好。看来朱莉会把一文钱变成财富。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渣渣的链接。
建立一个品牌非常重要，对我而言，关键是别人和你的公司之间的互动，无论是顾客服务、顾客和你的产品的互动，他们在网站上看到你的信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接触点，通过他们，你能影响别人对你的产品的看法。考虑顾客使用你的产品的每一个接触点，要确保接触点尽量完好，而且在所有方面都能保持一致。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2018年世界摩托车耐力赛今年下半年在欧洲7个国家举行，目前赛程来到了第4站罗马尼亚，吸引全球53个国家超过500名越野好手前来挑战。参加者在越过12个古怪路障之后，将进入喀尔巴阡山脉，进行为期4天的骑行，每天的赛程长约160公里。主办单位计划未来将赛事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让更多摩托车骑士参与这场速度、激情与耐力的竞赛。夏日炎炎的7月份，圣诞老人来到美国密西根州过暑假了。弗兰肯莫斯市时间酒吧共同举办变装圣诞老人慈善募款活动，为当地高中毕业生筹措大学学费，作为另类的7月份圣诞礼物。上百名圣诞老人在由小巴伐利亚之称的弗兰肯莫斯河畔欢唱和庆祝7月份的盛夏时光。纽约巴卡拉特酒店推出了史上最昂贵的圣诞冰淇淋，每份要价$1500，内容物包括松露巧克力碎片、金色巧克力豆、蛋壳型白巧克力、香草冰淇淋，上头覆盖着可食用金箔，盛装在要价$1200的水晶熊宝宝容器里。顾客在吃完圣诞之后，可以将水晶杯带回家。以上就是今天7月2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